教会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个星期来教会，那么你听到这个名词教会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教会是什么东西？我们听惯了，也许这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哈。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呢，你会发现到说，要提出一个很精简、很直接而不引起争议的答案呢，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你不同的宗派、不同的神学家、不同的这个神学的体系，对于教会的定义也往往有不同的这个角度。有些人一听到教会呢，就会想到一个建筑物，特别是建筑物上有个十字架的。有些人听到教会呢，就会想到是一个宗派，还有些人听到教会呢，就泛指基督教，也有一些就是把教会当成一种社会上的影响力等等，就是教会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些这个意念，不同的了解。那么在圣经里面，教会当然是在新约里面才出现的。在这个新约里面的希腊文这个字呢，这个教会这个字呢，它原来的意思呢是这个一种的这个集会，一种的这个人群的一种聚集，一种集会。那么这种集会呢，可以是一种比较正式的一种立法的议会啊，比如说是这个市议员呐 或者说是这个他们集中在一起的这种一种的有跟立法有关系的一种的议会，也可以是一般的市民的集会，可以是一种庆典，可以是一种为了某一种特殊的目的而大家聚集在一起，就是市民的集会，都是用这个教会这个字来形容的。那么在希腊文翻译的这个旧约里面呢，也用这个字呢，同样这个希腊文的字来形容以色列的会众，就是属于神的是以色列会众。在福音书里面，四卷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太福音用了会教会这个字，而且在马太福音里面也仅仅出现过三次，这三次呢就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最熟悉的大家最熟悉的地方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在那里讲到说，如果有弟兄冒犯了你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是不是你要去跟他说，他如果不听你呢，就带两三个见证人去，如果还不听就请长老去，如果还是不听的话就交给教会，由教会来处理啊。那么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呢，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教会这个字就出现两次。那么第三次的地方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这一段经文里面，在马太他用这个教会这个名词的时候呢，他是专指一群，不仅仅是这个市民的集会而已了，不仅仅是一群人的聚集，而是这群人有一些特色。什么样的特色呢？就是一群跟从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国度里面一群属于末世的人，这是他所说的教会，就是跟从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相信基督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末世的这个国度已经来临了，而进入在这个国度里面的这一群人，这就是马太所说的教会。那么我们今天所要谈的这个教会的题目其实是非常广泛的，非常非常的广泛。在神学院里面，或者说你随便拿起一本这个神学的书，系统神学这个所谓的教会论啊，可以让你读上好几个星期的。那今天短短的时间之内呢，我们也只能说在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去着重两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到底教会的根基是什么？到底教会的根基在哪里？教会建立的基础是在什么？在什么东事情上面？以及我们今天怎么样去衡量一个教会是否是一个正常的教会？一个教会是否是一个合乎圣经里面原则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教会历世历代以来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中，教会应应着当时的时代，也有很多的调整。那么今天我们来看教会，在今天这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有些什么样，就算是历史上怎么样变动，世界上的潮流怎么样的变化，教会它不动的地方是哪里？它不变的地方是哪里？它的根基到底在哪里？以及我们怎么样来分辨？这就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两个大题目。 那么经文呢，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从第十三节到二十节，我们用一点时间一起来把它读一次，好吗？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对不起，这是重复的。在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从三个段落来看吧。第一个段落就是说，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去考虑这个问题，考虑这教会的根基的问题。在这段经文里面，跟教会的根基为什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么首先就是说，我们要看看这个地方，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子是谁？”然后又说：“你们说我是谁？”就耶稣到了这个地方，他才问这句话：“我是谁？”那么其实耶稣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很多不同的场合都可以问这个问题啊。但是为什么偏偏在该撒利亚腓利比这个地方来问？那么这个地方呢，该撒利亚腓利比呢，是位于西门山，就是在以色列这个境内最北边的这个西门山。那西门山的西南的山脚下，它呢距离死海以北呢大概40公里的一个地方，它完全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这个地方呢，在耶稣的时候呢叫做这个该撒利亚腓利比，但其实它原来的名字呢叫做巴尼亚斯，叫 Barnias， 它原来的名字叫做 Barnias。Barnias 在主前20年的时候呢，当时的分封王腓利呢，为了要遵从当时的皇帝这个该撒提伯利亚，就是 Tiberius Caesar， 他为了要遵从这个 Tiberius Caesar 呢，就把这个 Barnias 这个地方的改名字叫做 Caesarea Philippi， 把它改名叫做该撒利亚腓利比。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怎么特殊呢？因为这个Barnea这个地方呢，它的名字呢是出于这个附近的一个山的一个很大的洞穴。这个很大的山洞呢，据说据古代人的相信呢，是当时一个掌管生育的一个神的出生的地方。这个神的名字叫做 Pan， 叫做 P-A-N 呢，叫做潘啊，就这个 Pan， 这个 God of Pan。 那么这个神是掌管生育的，这个生育不但是人类的生育呢，这个妇女的生育、牲畜的生育、农产的生育、生产等等，都是这个神所管制的。而且在这个地方不但是有 Pan， 而且有许许多多其他古代的宗教他们的这个聚集的地方。因为在这个地方呢，站在山上呢，就可以看到约旦河的源头。约旦河大家也都知道，从北向南流，从黑门山一直流到向南流到加利利海之后，经过加利利海再往下流，流到死海，流到死海之后就出不去了，所以叫死海。那么这个约旦河在整个这个以色列的境内呢，至少起码在加利利这一带呢，是这个水源相当重要的一条河流。那么在这个山顶上呢，就可以往下看的话，就看到许许多多很雄伟的神庙，各种古老的宗教的神庙呢，都是建筑在这些山里面。而且其中有一个特别的，考古学家所说的一种白色大理石所做出来的一个宏伟的建筑呢，是就是献给当时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那么几年前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就去到这个地方，叫做 Barnias。 这个Barnias 这个地方呢，它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大家知道还记得吗？在《使徒行传》第25章的时候，保罗在这个希律王 亚基帕二世面前来辩为自己辩护。这个希律王亚基帕二世的皇宫啊，就在这个巴尼亚这个地方。这是考古学家当时考出来他的皇宫的遗迹。他的皇宫的遗迹从各个方面来看，你可以看得出来是相当有规模的，对不对？那么在这个皇宫的山后面呢，就是这个整个城市的门口是一个，据考古学家说他们所发现的一个人最古老的一个城门。这个城门呢是用土堆出来的，是用土块做出来的，不是用石头做的，是在这个现在考古学家里面所能够找到最古老的一个城门，就是在 Barnaeus。 那么在这个山的后面就是这个 Pan 这个神的神庙， The Temple of Pan。 这个 Pan 后呢，如果根据考古学家这个他们的推测，我们中间有学考古的，所以呢我是很佩服这考古学家怎么样能够真的画出来这种我们现在人已经看不这仅仅凭着一些遗迹就能够找出来这样子一种的图画。那么在这个图画里面呢，最左边的这个大白色的这个大理石的，就是献给奥古斯都皇帝的一个神庙。其余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Pan 这个祭这个神的这些神庙的地方。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些照片里面看得出来，这个山洞，这个奥古斯都神庙从这个山洞前面所盖出来的。那么在山边上面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得到他放这些神像跟这些神这个庙宇跟这个山连接的地方，你可以看得到他的柱子啊，这神庙的柱子是相当的雄伟，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光景是非常的震撼的一种的光景。那么我之所以用这些时间来讲这些事情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古老宗教诸神汇聚的一个地方，耶稣在这里宣告说，你们说我是谁？在这个地方各式各样的宗教这个神明啊，人所拜的神明都在这里，都汇集在这里。耶稣说在这个情形之下，耶稣问我是谁。你可以想象吧，也许在这个习近平所带这个召开的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峰会的面会场上，你站出去说我是谁，或者说是在这个这抗战七十周年的大阅兵的这个点阅台前面，你站出来说我是谁，这是一个很令人震撼的一个场面，是不是？你有没有这个胆量说站在这个场合之下问我是谁，你是谁？耶稣，你不过是一个漂流各个地方的一个木匠的儿子啊，你居然敢在这个地方来问说我是谁。所以在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很令人震撼的事情。为什么他在这个地方也特别这样讲？为的就是要确定说在这个要他的门徒确定在这个世人所拜的众多的神明中间，他是否能够真正的认清他的身份跟他的全能。在今天的世界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世界成一个大的地球村哈，是不是？我们有各种的宗教，各种的这个世俗的潮流都混杂在一起，这种的混合体中间给我们现代的人带来许许多多的诱惑，很多的混乱。比方说而就是说在今天来讲，教会所面临的一些危机到底是什么？是无神论吗？是进化论吗？其实都不是。其实今天对教会，我自己个人认为最影响最大的最伟大的危机是所谓的多元混合主义。我们是保留了基督教的这个意识信条，但是我们掺合了很多其他的不同的文化的世俗的其他的宗教的一些信念跟一些做法等等的。这种的混合的多元主义才是真正对于教会侵害的一个危机。我们用美国来说吧，美国的所谓的 American Christianity， 就美国的这个基督教，说实在的跟这个所谓的爱国主义常常就混在一起，跟这个政党主义也都混在一起了。今天这美国的这个基督教跟这个政党似乎就是教会成为一种所谓的政党的这个投票的这个群体。我们今天都知道嘛，对不对？你如果有人就说了，如果你爱基督你就要投给共和党， 就是把党派的投票跟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给混在一起了。我们今天也受到一些所谓的享乐主义的影响，受到一些人本主义的影响，教会中间也有一些这种因为受享乐主义影响所产生的这种的所谓的这个什么这个 prosperity gospel 啊，有人本主义所造成的这种，我们要尽量避免受苦，我们尽量去寻乐等等，教会就受了这种冲击，在这种很混乱、许许多多的这种的思想的冲击之下，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分辨认清楚耶稣是谁，我们的主到底是谁？所以我们必须回到一个根基的问题上来。回到一个根本上的问题，到底教会的根基是什么？虽然说世界在变，潮流在动，我们不变的地方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可以说是很重要。这段经文说实在是马太福音里面一个高潮。彼得在这个时候对耶稣基督身份的一个认识，他的一个宣告，是马太福音一个相当重要的高潮之一。但是如果这段经文，如果我们不看它的上下文呢？我们很可能就从这段经文里面就造成一个印象，或者说引申出某一种的教义，就是说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一些少数的人是被赋予一些不容置疑、不可以挑战的权威的。好像彼得这里作为一个代表，所以彼得似乎就在这里被赋予一个没有人可以挑战的权威，天国的钥匙都给了他了，捆绑跟释放的权柄都给了他了，而且教会是建立在他这个磐石上面。我仅仅看这几节经文，很容易会有这种的误解。但是如果稍微细心一点去读呢，你就会发现到说，如果彼得是磐石的话，那么再过几节啊，这里这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耶稣骂他是什么？骂他到第二十三节，三节之后，耶稣就称他是撒旦。那是我们下礼拜再看。所以在这个地方很明显的，你就会马上就发现到说不对啊，如果说彼得是这个磐石，是拿着天国钥匙的，又可以捆绑又可以释放，那么几分钟之后他就被耶稣指责为撒旦，那么这里面显然有问题嘛。当然这个里面很多的细节我就不再谈了，时间上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去看彼得在整个新约中间他的一个身份跟地位的问题。但对我个人而言呢，如果教会是建立在彼得这个磐石上面的话，那我就非常担心了，我会非常非常的担心。那彼得毕竟也是一个人啊，他什么时候捆绑，什么时候释放，又谁知道他捆绑或释放的决定是正确的，还是他的猜测，还是他的妥协，还是他的一个错误的一个决定？谁知道他这个捆绑跟释放是依据什么？是依据福音，还是依据他自己的喜好，还是为了要投别人的所好？我就变成我会非常的担心。那么在对于这个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这句话呢，不同的解经家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基本上归纳成大概七种。有人说这个磐石就是神自己，有人说这个磐石是彼得讲道的任务，有人说是启示给彼得的真理，有人说这磐石就是十二个使徒，那么第五种说这个磐石就是耶稣，第六种是说耶稣的教导，这第七种是彼得的任性，就是彼得承认跟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通常大家都知道，在讲道的时候，如果有一个 list 的话呢，最后一个是最重要的哈。所以呢，我第七个才讲，这彼得的任性表示说什么？我觉得哈，我至少在我的认同里面，彼得的任性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说的教会建立的磐石，他的承认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信念。彼得的任性是教会建立的磐石。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word play 哈，就是有点双关语的这种意念，就是彼得跟磐石，彼得的意思也是石头嘛，对不对？ 所以彼得一个是石头，这个磐石也是石头，所以有人说这个彼得就是这个磐石。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呢，彼得这个字的它希腊文呢叫做 Petros， 磐石呢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叫做 Petra， 一个是 Petros， 一个是 Petra， 一个是 P-E-T-R-O-S 是彼得 Petros， 磐石呢是 Petros P-E-T-R-A， 两个不同的字。那么彼得这个 Petros 呢是指着在地上你随时可以捡起来的零散的石头，那Petra 呢是指的什么？指的这种那个啊、指的这种啊、岩床啊，指的岩床就是指的这种 bedrock， 就像你在河里面你要做建桥，你要打这个河桩，这个桥的床，这个啊、桥桩子，你要打到什么？打到这个河底下，这个海里面，这个最底下的这个岩床上面，这个桥才能够站立得稳，对不对？才经得起风浪。这种的岩床里面，就比如说吧，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耶稣的基督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他就说到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就是这个 Petra 这个字，风吹雨打水淋等等都不会把这个房子给吹倒。另外这个 Petra 这个磐石呢，又指的这种山崖旁边的这种岩石哈，就是你就像我们好像去这个 Yosemite， 你看这个 Half Dome， Half Dome 整块大岩石，这种的 Petra， 这就是 Petra。 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说到说，耶稣他死了以后，约瑟把他身体拿去了，把他放在一个从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所以也是很明显的是很大块很大块的岩石，不是一种在地上的小石头。在启示录里面，当神的审判开始要来执行来运作的时候，这些不幸的人向神来呼喊说，他们的呼喊是说，向山跟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保佑者的面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的愤怒大日子到了，谁能站得住？他在这里说愿意岩石把他们隐藏起来，这岩石也是用了这个 Petra 这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虽然是彼得是个石头，但是他不是后面所说的这个磐石，这是从字眼上来看。那么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呢，我们就会留意到说，耶稣先问说，你们说我是彼得，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耶稣就跟着就对他回答说，西门巴约拿，就是西门约拿的儿子，这个巴就是儿子的意思啊，西门约拿的儿子，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但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个指示是什么呢？指示就是他前面说的这句话嘛。这天上指示给彼得的这句话，他这个任性就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因为这个任性是从天上启示给他的，他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以后，他宣告出来，耶稣说你是有福的，你认识我是这样的一个身份，你是有福的。所以在这上下文来讲的话呢，那么教会说实在的，教会建立的根基就是建立在承认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这个信念上面。我考各位一句，考各位哈，我们每个主日敬拜开始的第一个节目是什么？就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啊？哦，关手机啊，这个是另外。我们敬拜的程序里面第一个程序是什么？诗班不要讲话。第一个程序是什么？诗班的宣召。我请问大家，诗班的宣召是什么？他是主吗？对不对？大家还知道那个歌词是什么吗？他是主，他是主，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是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他是主。这是我们每一次崇拜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来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没有这个基础，没有我们的敬拜，没有这个宣召，没有这个宣告，我们的敬拜没有基础。所以下次诗班再宣召的时候，不要在下面又还在那边寒暄哈， 想想看，这个宣召，这个宣召是我们在这里敬拜的一个基础啊。他是主，记得吗？那么为什么这个他是主这么重要？为什么耶稣是基督这个事情这么重要呢？那么基督这个字，希腊文的 Christos 这个字，它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受膏者就相当于希伯来文里面的，希伯来文旧约里面所谓的这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呢，在旧约里面，在犹太人的这个思想里面，它的意思是指的神应许将来要来，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要复兴以色列国，来满足犹太人一切盼望的那一位，要来更新一切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位救主。而且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这个弥赛亚呢，这个被膏的这个被膏者，这个弥赛亚的受膏者，他有三种的身份，他是有先知、祭司跟君王的三个身份，先知、祭司跟君王的三个身份。那么在耶稣基督，我们从整个新约的这个其他的地方的教导里面，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耶稣他同时具备这三个身份。他既是完美的祭司，他使人能够跟神和好，他也是一个完美的先知，他才真正的向人来诠释律法的真意是什么，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更是一位完美的君王，他用神所给他的权柄来掌管一切，来统管神的子民。在福音书里面，教会不过是一个雏形，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素描。那么在这个使徒行传跟福音书里面只是一个素描而已。那么一直到使徒的书信，才真正的把这个教会的内容，才把它很丰富的把它填充起来。所以我们从后面新约的教导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于说，耶稣他就是那位受膏者，就是旧约里面一直应许的那位弥赛亚，他就是我们大家人所等候的那位使人跟神和好的这个祭司，使人能够真正认识神的那位先知，以及神能够真的有神的权柄来管理他们的，来统治他们这位王。而且他是用一种仁爱的心、怜悯的心来管理，而不是一个辖制的心来统治他的子民。在彼得这个任性里面，他还是加多了一个是永生神的儿子，就表示什么？表示说这个称呼是表来说明说耶稣就是那个至高的君王，就是主，就是祭司。所以这个任性里面可以把它缩减成基督是主，一个简单的一个任性。基督是主，这个主就是在一切万人之上的，当时的罗马皇帝也自称自己是主，也自称自己是这个神所赋予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类的这个救星啊，所以他们也自称是主。但是真正的主是只是耶稣基督。但是这个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对当时这个腓立比的这个信徒所说的，你们这个万口要什么跪拜，万膝要承认，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是主，凯撒不是主，耶稣才是主，就是这个意思。而且我们就因此可以从这个上下文的关联里面，从这个双关语的这个字眼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教会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指的就是前面彼得这个任性，基督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基督是主。也就是因为这个任性，我们才能够知道说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阴间的权柄，这权柄这个字哈，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门的意思，是个门。那么这个地方我就稍微讲一讲，门是动的还是不动的？门是不会动的嘛，对不对？一个城墙的这个门是防守的，门是用来防守的，门不是用来做攻击的。所以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那表示说谁在这里做攻击啊？谁来做防守啊？是教会要来胜过这个门嘛，对不对？门不能够胜过的教会。所以在这两个比较之下，教会是主动的，这个门是被动的。阴间的权势是在那个被动的一个地位上，教会的地位是在一个主动的地位上。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教会看，把教会看成一个反面的行为，是阴间来攻击我们，然后我们要来胜过他。但事实上是教会是要胜过阴间的权势。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有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谈谈的，就是所谓这个天国的钥匙还有这个捆绑跟释放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很简单的把它意思说出来，我不太能够把后面这个更多的这个资料跟告诉大家。在这里呢，我想天国的钥匙我们要这样去了解，天国的钥匙呢是指那一些任性耶稣是基督并且跟从他的人。天国的钥匙指是指你，是指我。我们为什么是钥匙呢？因为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看见天国或者是进入天国的阶梯，会使人可以，我们可以成为别人进入天国的一个管道。所以天国的钥匙给了我们，给了所有的门徒，是因为我们带着这个责任，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身份，使得人可以因着我们看见天国，也可以因着我们而进入天国。这是天国的钥匙，钥匙是开门进入到一个房间里面去的一个器具。那么释放跟捆绑又是什么意思呢？在教会的历史中间呢，常常有人就是过去有人认为说捆绑跟释放呢是表示教会有权力有这个权柄去驱逐一个成员啊，或者说是一个或者接纳一个成员啊，教会有这个权柄说你不属于这个教会出去，或者说是我有权柄接纳我们外面一个人进来成为教会的一个成员。有人说是这个捆绑跟释放是讲到这个驱魔赶鬼的这种的权力哈，但是比较近代的学者呢，他们研究这两个字的用法，他们发现到说捆绑跟释放呢，其实是很久以来拉比啊，就是犹太教师拉比他们的一些惯用语。这个捆绑跟释放的用意，它的用处是用在说由他们去斟酌一些信仰的行为，来决定什么行为是允许的，什么行为是禁止的。那么这些拉比根据他们对于律法的了解跟对于律法的诠释，他们可以决定说这种的行为是合乎这个律法的要求，是可以允许的，所以这叫做释放。那么这种的行为呢是不允许的，所以叫做捆绑。所以呢，这个释放跟捆绑呢，是讲到拉比们这些老师们这些先生们呢，根据他们对于律法的诠释，对于然后来决定这宗教行为的可行跟不可行，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把这个捆绑跟释放摆在今天就摆在门徒的身上，摆在我们今天的身上，也就是说我们就彼得他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彼得代表这些门徒这个或者12个使徒们，他们领受了这个捆绑跟这个释放的这个权柄，就是他们领受了这个去诠释律法，或者说在这个时候更好更清楚的说是诠释耶稣基督，就到底他们来诠释耶稣基督是谁，跟诠释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什么，由他们的诠释根据他们的诠释来决定，根据他们的解释，根据他们的教导来决定什么是可以被接受的行为，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句话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可能更恰当，因为这个同样这一句话，这个在地上捆绑的，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也要释放。同样一句话，在十八章里面讲到教会的纪律的时候，就用这样一句话，也就是说，教会。有这样子一种的这个范围，有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权柄，可以来决定教会中间弟兄姐妹们哪些行为是适当，哪些行为是允许的，哪些行为是不恰当的，哪些行为是我们要禁止的。不是说教会有些什么特殊的超然的属灵的这种的权柄可以咒诅人我们在这几个弟兄去西伯利亚的时候，我们遇见当地的这些信徒们，他们都说他们要来这个基督教，就是这个更正教我们一般的这个教会里面来聚会是很困难的，因为在西伯利亚这俄国还是基本上是东正教为这个主要的宗教。那么东正教的这些所谓的神父啊，他们就是。来威胁这一般的民众，就说如果你们去参加这些基督教聚会的话，我们就可以咒诅你。那么这些一般的人就惧怕他们的咒诅，就不敢来听福音，不敢来参加一般教会里面的这个聚会。 他们以为神父真的是有这种捆绑跟释放的这种超然的这种的权利，可以就是在灵里面 来管制他们的永生的这种的权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我们都要懂得去分辨，按照恰当的教导，按照耶稣基督他的身份跟他的 所讲出来的话，我们来做一个分辨，什么是适当的，什么是不适当的，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那么这就是教会的根基了，教会的根基就是在耶稣基督是主这件事情上面，因为在这个根基之上，我们要开始去想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今天信徒来讲，我们用什么样的准则来去了解去衡量今天教会的光景呢？我们怎么知道说今天教会它的成长的过程，它运作的这个情形是否正当呢？是否正常呢？是否是合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呢？当然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哈，这个议题是非常非常的广泛，我们可以从许许多多不同的角度来衡量一个教会它的光景是什么。但是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看，我们就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或许我们至少有三方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句话，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从这句话里面，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准则就是什么？教会是属于谁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教会是谁的？教会是我的，教会是你的，教会是我们的，没有错，教会是我们的，是我们参与的。但事实上教会是属于谁的呢？属于主的，教会是属于主的。那么这段经文基本上给我们一个给我们一个了解，就是说在教会中间，我们不可以去高举一个个人或者高举少数人，不能够在一些个人或者少数人身上赋予他们一些很特殊的权柄，然后大家都臣服于这个权柄之下。我们要俯伏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俯伏在耶稣基督他的教导之下，俯伏在圣经里面所启示出来的关于耶稣基督他是什么样的神，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权柄，他有什么样的教导原则等等，顺服在这些之下，而不是顺服在一些人的说法，一些人的教导之下。更不能够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把教会当成某一种政党的一种使用的一种的器皿。很多年以前我就知道在看一个文章上面看到一个人说写他是这个 Bob Jones University 的一个 employee。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 Bob Jones University 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极端保守的一个基督教的教会大学了。那么在这个大学里面，他们对于这个他们的员工啊有这样一个要求，说如果你爱耶稣的话，你就会投共和党的票。我刚才已经说过，这是 Bob Jones University 里面的对于员工的一个指示，就教会变成一种政党所使用的一种的器皿了。所以这第一个原则，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不是属于少数人的。那既然是属于他的，不但是属于他，教会也是他在建造的。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是耶稣基督在建造。那么耶稣基督在建造，说是也其实也是一个隐喻，他今天并不在我们中间啊，耶稣基督并没有站在讲台上来讲道啊，他并没有在我们查经班里面来带查经，他并没有在医院里面来探访我们，他并没有这样子来亲自的在我们中间，是不是？但是耶稣基督说我要建造，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可以从我们从新约里面其他的一个使徒们的做这个写作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基督他是在说他要把教会建造成像一个圣殿一样的一个建筑。比方说保罗他对以弗所的教会的这么说，他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彼得更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好像活石一样，对不对？耶稣基督是活石，我们也在他里面的人也都是像活石一样，一起被建造成一个灵宫，是神借的圣殿，圣灵所居住的他的圣所。所以耶稣基督来建造，一方面是他自己建，他是建造教会的主，同时他也是透过人，透过他的门使徒跟门徒。在这个地方，在马太福音第16章里面，彼得似乎是代表了当时的门徒，借着他跟后来这个对福音的宣讲，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耶稣基督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的这个宣，透过他的话语的被继续的宣讲，他的福音继续的被宣讲，来建立他的教会。这就是我们所领受的大使命，就是在这里了。我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是为了做门徒是什么？是要什么？不但是要受洗，而且是什么？要遵守他所教导一切的话嘛。我们的使命就是继续的去传递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话，而且去遵守他。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建造教会。但是他来这里3年之后他就离开了，但他留下来的是什么？他留下来他再差来的圣灵，这圣灵所启示的这些使徒们所写下来的书信，让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更多明白耶稣基督他的任务，他的使命。对于神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神整个救赎计划里面不可缺的一个环节。所以因此我们也必须要知道说，这个教会是属于主的，主自己在这里建造，我们也要对教会非常的看重。我们也因此在教会中间的一份子，我们就必须非常爱护这个教会。我们要在这个爱护，就是与神与主来同工，运用耶稣基督他所差来的圣灵所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配搭在一起，按照圣经教导的原则来建立教会。这就是主要自己来建立教会的一个大原则。我们要根据这样来衡量，到底我们在这里建的教会仅仅是根据一些人的一些想法，一些人的一些计划，人的一些价值观念来建造呢，还是说我们真的是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得到，能够清清楚楚地明白神所启示给我们的方法、原则跟价值在哪里。那么第三个准则，我们可以去衡量教会是否正常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人，每一个份成员，每一个肢体，我们是否有一个很清楚的个人的任性，耶稣是主。这句话说起来好像是多余的啊！如果我们信耶稣，当然耶稣是主，但是我们自己有这样很清楚的任性吗？我们自己每一个个人是否真的很清楚的任性耶稣是主？还是说我只是头脑上知道而已？还是我只是知道有人告诉我说耶稣是主？我是否自己清楚的有自己个人一个任性，耶稣确确实实就是我的主，是教会的主？不是说人说在那里说他是施洗的约翰，是以利亚，是耶利米，或者是其中一位先知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所关注的不是别人对他的认识，他所关心的是他的门徒对他的认识到底在哪里。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当然虽然说圣经没有很直接的告诉我说，但是他选择这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为了要在这个众说纷纭、这众家学说或者说是众神的崇拜的情形中间，他的门徒是否能够很清楚的分辨出来，有清楚的个人的任性，他就是主。我们有没有这样清楚的个人的信念？我们不是仅仅知道别人相信什么，而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自己的信念？我们自己可不可以说，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能够跟从谁呢？这句话在你的生命中间有没有落实？主啊，主耶稣，在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要跟从谁？在我的生命中间，我还有没有其他东西能够常常抓住我的心的？无论是我追求的人也好，追求的事也好，我追求的成就也好，我追求任何东西也好，我还有没有跟从其他的东西？我还有没有认同说其他东西也或许也跟这个永生之道一样有价值的？有没有这个个人的任性？ 在这个地方，耶稣很清楚地告诉彼得，他对于耶稣这种正确的认识，不是出于人的聪明或智慧，而是从神的启示而来的。对于神真正的认识，是来自神的自我启示。在前面第十一章，耶稣就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些门徒虽然已经跟随了耶稣一段时间了，但是他们还可能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底耶稣是谁，因为这个真正认识要从父神的启示而来的，是出于神的主权跟神的美意。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做的是要放下自己一个骄傲自大的心，要能够开始去存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否则我们会很难真正的认识神到底是谁。这就是第三个方面，就是从我们有没有很清楚的个人的信念，基督是主。教会是谁的？谁在这里建造教会？我有没有自己个人很清楚的认识基督是主？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可以这样去想吧，就这样子一个建立在基督是主又领受了天国钥匙的教会，在过去2000年以来的历史中间，我们看见固然正面的教会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作为群体或者是个人呢，或者有一些很令人很可取的一些见证，有一些可歌可泣的一些事迹，但是那些支离破碎令人伤痛惋惜的事件也绝非少数。教会作为群体或者个人做了许许多多错误的决定，错误的选择跟错误的行动，也是历史中间斑斑可见的。在今天的世代里面，教会也面临着从前所未有的挑战跟危机，但是我们仍然相信教会能够克服这一切，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它，教会仍然是有希望，仍然是有一个很肯定的未来。但是不是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很清楚很严密的组织，不是因为有魅力的领袖，不是因为建立一道很完善制度，也不是因为拥有很丰富的资源，教会的能力、教会的未来、教会的潜力完全在于教会的主。但是这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从加利利走到该撒利亚腓律比，从腓律比该撒利亚腓律比又走回加利利，又走到耶路撒冷，又离开耶路撒冷，他们跟随耶稣又离开耶稣，跟随耶稣又离开耶稣，但是耶稣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耶稣从来就没有把他们就抛弃在一边，耶稣不断的一直而再而三的呼唤他们回头来跟随他。因为耶稣也是一样，总是这样敲教会的门，无论教会今天的光景怎么样离开了他，怎么样把教会当成属于自己的，怎么样没有跟耶稣基督一起来同工建立这个教会，怎么样没有清楚的认识他是谁，耶稣基督仍然在敲教会的门，仍然愿意教会把门打开来邀请他进来，邀请这个真正教会的主进来。关键就在于说，我们能不能够看得出来，教会纵使支离破碎残缺不全，我们纵使从主那里领受了我们看不见的能力跟主的同在，但是教会的本身既然是你我这一群属于神的这个末世的人所组成的一个群体，我们就必须我们中间就难免，我们就是一个有血有泪有软弱有疾病有劳苦的一个实体。教会不是一个超然，不是一个超属灵的一个存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群。主自己也经历了饥渴流离患难逼迫背叛，甚至于舍身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才成就了父神要借着他召聚天国子民的工作。那么我们这个建基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的身上的，在这个末世中间也要经历各样的患难，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不是吗？我们也会经过各样的患难各样的挑战，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能够胜过。关键在于说，我们是否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主， 我们是否真的愿意让主来按照他的旨意跟方法继续来建造属于他的教会？我们是否确信这个世界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的权柄没有办法颠覆这个教会？我们是否愿意尽一己之力来参与主的建设工程，即使是一碗适时的米饭给饥饿的弟兄，一次适时的探望遭患难的姐妹，或是一杯适时的凉水给口渴的弟兄，你愿意吗？你相信吗？我们一起祷告。